上个礼拜蛮可惜的，因为我们后来就没有真正录音，没有录上，还有两次没有录上，不过没有关系了，反正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反正也没听懂，
没听懂再讲一遍。
嗯，其实我觉得个人像本质到后来算是对整个架构的解释是非常清楚，所以为什么信念创造实相，为什么是多次元人格，为什么是同时性的自己，或者是转世的自己，这些东西哈，我觉得他解释得非常清楚。那在上一个章节当中，他提到就是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你其实是在七个世纪，不同的世纪，每一世纪一百年，对不对？他在七个世纪同时脱胎，那就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啊。有一点像什么呢？有点像你到海边去，然后换一个笼子在捕那个螃蟹或捕龙虾一样，对吧？你是换不同，你是因为不同想要有不同的需要，的这个经验的需要，其实情感的需要，所以你会去不同的世纪找不同的文化跟传承，然后去产生一个对比跟落差，而这个对比跟落差，因为是很大的差别嘛。所以会有很大的冲击，甚至意外，甚至极大的灾难。那因为这个灾难跟这个意外，它产生一个创造性的结果，或者是情感上的收获。而这个情感上的收获，每一天都透过这个来收仪容的人去看看，哦，你有什么收获。所以为什么在老子的这个学说里面，他说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是谁？我们以为圣人就是很伟大的人，是不是？其实我觉得《道德经》里面的圣人，我个人的解读会是内在自己，他是内在自己。那内在自己以万物为刍狗，他投胎当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命，然后由这个生命当中去取得他们的经验跟理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才会有说节圣弃智，名利百倍；节人弃义，名户孝慈；节巧弃利，盗贼无有。那看到这个他的这种说法的话，好像那节圣弃智，尤其是克里斯那穆提，他经常在讲说，任何的知识都会让你跟你的内在失去联络。好，然后甚至于你如果看克里斯那穆提的这个心灵自由之路的第九章，他提到暴力的部分，他说任何对自己情绪的压抑，或者是一种甚至是教义，甚至是就跟你的内在能量有相抵触的东西，都叫暴力。也就是说，我是内在的一个行动，那这个内在的行动变成我一个个人的特质，对吗？那我如果用其他的方式让它不是那个样子，换言之就是我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更美好的自己，更棒的自己的时候，那么因为你达不到，所以你一定会产生恐惧。那一旦有恐惧的话，你一定会暴怒，会打击，会防疫，会畏缩，会有这些东西出来，所以内在里面根本就没有办法流动。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那所以你去看克氏的东西，他从每一篇文章你都可以看得到，他一直在强调那个内心的那一份冲动。赛斯不是一直提到说跟随你内心的冲动吗？那你会觉得说那跟随内心冲动太危险，万一你做错什么事，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内在次序的话，就好像我们上一章提到的，对不对？你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次序，那么有一个蓝图，有个次序的话，那你觉得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吗？ 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你看戏剧，然后茶花你没有死的话，那这个茶花你还能看吗？茶花你如果没有死，当然离开巴黎和我说爱的人儿，那个快要死的人还能够唱那个女高音，对不对？假如他没死的话，茶花你能看吗？如果梁山的头跟祝英台没死的话，这个梁祝能看吗？如果《殉情记》的那个朱丽叶跟梁山伯没死的话，那《殉情记》会有意义吗？没有吧，对不对？ 那所以人类对那个情感深度的渴求，或者是你甚至可以跟他讲说，那个就是一个珍珠，那就是个宝贝。你这个这一世多少的轮回转世哦，其实都没有什么。如果说平缓如此的话，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你要转世？你好好的在天上就好了。你为什么来投胎转世？你的内我为什么要花力气花七个笼子在不同的世代？岂不等是秘密给他登？就是要去得到什么经验，得到什么理解，对不对？那可是当我们有理解的时候，如果你的专注点是在物质实相，是在眼前的话，哈，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其实内在跟内里跟外在的世界，它是天天都在联系的。今天的课程有提，在24小时之内，哈，如果你没有跟内在联系，你就怎样？你就像电脑 CMOS 一样没有了。你应该有玩过电脑吧？好，电脑有 CMOS 对不对？如果 CMOS 没电会怎样？完全打不开。为什么？因为没电的话，那个hard disk map 不见了，对吗？那所有开机的那个设定全部都不见了。所以如果电脑的 CMOS 小小的一颗 chips 对不对，我们叫应该算是 RAM 的东西，那如果说它没有电了，不好意思，你那个东西全部都没有，对不对？那你看人体哈，赛斯对人体的定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人体是我们的灵魂体或梦体在使用的一个工具，而我们所谓的身体，它是用一种可能性场存在这个世间。这个我在这个 email 上写得很清楚，而且我也列出章节上686节他提到的哈。你的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啊，它在处理太多的事情。比如说你看你这一天当中啊，你如果去医院检查的话，荷尔蒙要多少啦，啊这个催产素多少，什么什么这个激素要多少，那个激素要多少，所有的东西都你能控制吗？全部都跟你无关啦，对吗？是不是？可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会阻乱，这样对吗？是不是？那所以身体它完全在反映你的心态呀。身体它是一个可能性场，它闲在那边，它闲在那边变成一个可能性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哈，它是给我们一些架构了。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些古圣先贤说的东西都会一样？不只是赛斯说跟随你内心的冲动，不止佛教的经典告诉你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没有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跟随那个内在那个能量的流动量啊。那为什么克里斯那穆提会说跟随你没有目的的热情？为什么康德会说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为什么都在讲这个东西？好，那为什么老子到了70说随心所欲不逾矩？为什么中庸会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你们谁敢率性啊？是不是？谁敢率性？有人敢率性吗？不敢，对不对？呀，那像老大学怎么教？大学说止于至善，你就不要看那个高标准了啦。因为只有你不看那个高标准，没有真正的理想的时候，当你没有那个至善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跟洁身气质一样，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够定静安立的，对吗？你们都练过啊，是不是？那为什么所有的人的说法都一样呢？因为力量的操作，它真的不是在外在看到的东西，力量操作是在内在，它是一个内在秩序，它是一个内在对外在的表现。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课程。各位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谈到669节。那一开始他就提到说，因为力量跟行动的点哈，是在你们所了解的这个现状。各位，你去想一个问题，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假如说你今天是50岁，好，或者是60岁，不管多少岁，我今天是传了一张1954年的照片，对吗？那1954年的照片是我还不到周岁。我认识那个孩子吗？我不认识吧，但是那个是我。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那不管他的记忆是多少了，好，不管你今天是2岁的记忆、3岁的记忆、10岁的记忆、20岁的记忆、30岁的记忆，对你来讲的话，因为你有一个理性在做记忆的编组，对吗？所以 在你的记忆里面它才有时间性，这样对吗？那可是实际上你的记忆有时间性吗？没有，它只是情感重点，情感重要为时间性，对吗？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他离开你了，就算在100年，你第一个记起来的还是他，对吗？是不是？所以那个东西它是以情感为排列的上下标准。据说人死后要去面对业境的时候，哈，最先出现的也就是情感最深的那一个，而我们人死后第一个来迎接你的，也是你在世当中情感最深的那一个，他第一个来迎接你，而且因为他要让你安心。好，这是赛斯说的。好，这是赛斯说的。所以情感的部分，情感就是珠宝，情感就是在人间的收获，情感就是那个耶稣钉在十字架说成的。那耶稣如果没有死呢？当然赛斯的说法是说 他其实是另外一个人，是在梦境或什么。但是如果今天耶稣没有死的话，整个基督教的 foundation 会被整个移动掉，因为我们都说是耶稣的宝血在遮盖我们，耶稣在救赎这个世界，耶稣是为世人而死，对吗？因为耶稣的死，所以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基督教义嘛。各位，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就知道，对吗？那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死，像不像茶花女没死茶花女不能看一样？像不像？对吗？有的人你可能经过一辈子，可是要上天堂的，他一想说，啊，是的，我都是牲口这个衣来，然后什么东西都有，金汤匙等等，可是我好像没有情感经验。但是我们一定会死啊，对吗？结果我们什么收获都没有，那个竹笼子放在海边没有抓到龙虾，是不是？就你没有收获，可是有收获你又很痛，为什么？因为那个激情有时候冲力太大，激情的冲击太大，你收获了你还不知道你收获，但是没有那个收获的话它就不能结成激情啊。梁山伯跟祝英台在台湾听说有人看了十几遍嘛，很多人去看十几遍，对不对？那如果梁山伯跟祝英台他没有他最后 结合变成一般夫妻的话，你们还会去看吗？对啊，你们还会去看吗？不会了吧。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是透过落差产生情感的创造力。你们有意见可以说了哈。那这里我是觉得说，有很多我们在这一辈子当中所碰到的一些难题、困难或者是遭遇哈，你用什么方式去解？比如说为什么人有灵感，那为什么会有心电感应？那投胎转世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其实投胎转世这个部分，我想老同学都很清楚嘛。我们以前提过，就是一生二，他一死了没有？没嘛。二生三，三死了没有？没嘛。那三生万物，所有的人都死了吗？没有，大家都没死，你知道吗？因为意识不是不死的嘛，对不对？那我们在看那个富兰克瓦特变成赛斯的那一段，对不对？赛斯说：“哎，这个家伙，他当老师非常无聊哈，但是是他跟鲁伯先接上线的嘛，是不是？但是他还是他啊，他不会说他死了就变成不是别人，没有啊，没有，永远他就是可以再投胎。各位，你去想想看哈，假如说我这辈子叫乔斯，对不对？我是男生嘛，那我如果嗝屁回家之后，这样比较粗了，死了之后了，死了之后我到天堂之后。”假如我在投胎，那必然是我跟我的内在存有共同的一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出去以后，我所投胎的是一定男生吗？不是，对不对？有可能是女生，因为按照赛斯的说法，你不会一直需要男生的经验， 你有男生经验你会去转成女生经验，因为只有你需要你才会 去品尝它，对吗？所以好，那我如果投胎变成随便一个人阿美好了哈，那阿美有阿美的父母，阿美阿美的环境，阿美阿美的兄弟姐妹跟父母，对不对？一切的状况跟思维方式都不同，对不对？那阿美所做的任何事情怎么会跟翘死有关呢？会有关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现在我转世当庆龄啦，然后我变成 piano 嗓，对不对？那我是个女生，对不对？那我是会弹 piano 的，对不对？那可是我就有这个庆龄的父母亲、庆龄的朋友、庆龄的所有的成长经验跟他的女性的一个特质，对吗？那你觉得那个人会去概括陈硕翘死吗？绝不可能。他有很多一些我的特质，好，但是他其实坦白说跟我是没有关系的。好，那翘死死了就死了吗？不会，你就算是一千年、两千年去 call 叶辉的灵，他还是被你 call 到，对吗？所以是你的意念所在，这个就会跟你对焦。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念某个人，但是的基本定义是说，如果这个世上还有人在怀念你的话，哈，你跟他就永远都会有连结。这我们讲过嘛，不是现在讲的，好，是不是这样子？好，我是在传播一些观念嘛，哈。所以没有事情真的损失掉，没有事情真的死掉，没有事情真的遭遇到不好。这里跟你讲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今天这段爱情，我发现到说，怎么爱他爱不上，那互相又那么爱，对不对？像姚三伯、朱英台那样。可是其实在另外一个实相，他们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对夫妻，因为同一个主题，他有不同的人生去体验。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儿女，在这一世也许有生离死别很强烈的情感的一个需求，可是在其他的地方你们一定有一个非常圆满的这个结局跟非常圆满的一个状态。好，因为这就是所谓的补偿作用，能量永远是做补偿的。好，那我刚提到记忆的问题，记忆的问题是说，其实我们说记忆在我们心中没有时间性，对不对？比如说我三岁记忆、五岁记忆、十岁记忆，其实是以情感在编排，对不对？好，那我们再往上溯一点好不好？我们再往上溯是，如果不是这一生，我在上一生呢？比如说我提到当庆龄，对不对？然后我就在变平安老嗓，对不对？平安老小姐了哈。然后呢？然后庆龄如果有一天哈，他突然间通灵了，对不对？他就立刻就发现到不是国语是庆龄的，他还有另外一辈子叫做 Charles， 对吧？是不是？那所以对庆龄来讲的话，他因为对他来讲，他永远不会知道我在后面，他永远不会知道，因为这是一个肉体上的限制。好，那你说，那如果庆龄经过回溯，可不可以知道？那我们来看，因为意识是千般的莲花，它不可能是一对一的牵连，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的话，我有两个父母亲，不，一父一母两个人，那我的父母是不是要两个？好，那好，你去看这个排列方式哦，我有七个转世自己，对吗？那我的父母有两个，对不对？每一个都有七个转世自己，那他的父母也有七个。我跟你讲，经过三代或四代之后哈，你去算是几千万人了，几百万人。对吗？那我问你，那哪一个是哪一个的？你要概括陈述。所以当时Rich Stemmer 在我们这边开工作，回溯工作了。我有一天在做那个韭菜盒子给他吃，我就说：“哎 ，Rich， 我跟你讲哈，我个人有一个感想，就是说，你催眠，你回溯到哪里，其实跟你的信念有关，但是跟你哪一次是你，其实每个都是你啊，哪一个不是你？”你知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所以直线可以往上冲，那横线可以到无穷，这样对吗？所以每一个人的经验都在你的意识里面呢。克里斯纳穆提一再强调，人类的脑袋只有一个大脑袋，所以人类的所有的经验，它在新生代当中，它是分配出来变成每个个人。假如说不是因为分配的话，你很简单看一个东西就好了。这个世界有七十几亿人，而且一代一代的七十几亿人不断的在生生灭灭，有人的手指印相同吗？你就算用最大的电脑来分配，你也分配不了所有的手指印都不同，对吗？那有人的个性相同吗？有人的面貌相同吗？都不会，对吗？那这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就算是你双胞胎，两个人个性还是不一样，对吗？好，那你的 DNA， 有人在玩 DNA 的游戏了，他随便找一群人说我是什么爱尔兰人，我是什么 哪里的人，俄国人，我最讨厌什么人，但是他的 DNA 里面却大部分是他所讨厌那个人。我想这之前我们有看过那个电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 DNA 身体的 DNA 既然是这个世界的混种，你的精神 DNA 难道不是吗？你精神 DNA 会不一样吗？会不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是一个使用思想的人，这是没错吧，对不对？可是我们使用思想，使用的是什么？是思想形成记忆，而由记忆变成我们的思考典范，这样对吗？你有一个有一些记忆，然后这些记忆形成你对一件事情的判断，你的后台的判断，对吗？喜欢穿红色的，喜欢穿白色的，喜欢吃猪脚的，喜欢吃鸭掌的，那其他人不喜欢，对吗？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后台思想。好，那既然所有的人的这个思维方式都不一样的话，请问哪一个人的标准是标准？哪一个人的标准才是真正对的？我认为这样很对很对，他不认为啊。对只在你的思维里面是对的，对吗？可是你在别人的思维当中是错的，对吗？在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标准跟在一个佛教国家的标准可能会天差地远，在一个地方你可能会被石头丢死，但是在另外一个国家的话它可能是蛮 OK 的，还蛮正常的，对吗？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状态，就是说中国的孩子来到了美国之后有两套标准，一个是中国父母的标准，一个是美国大家他们在这边受教育的标准，所以中国的孩子在那边的冲突很大。好，我有很多中国的妈妈也常常在抱怨说，我宁愿我是中国的妈妈，然后她把我当中国的妈妈。我说不可能啊，因为她在美国长大的。对，我家的孩子念初高中的时候问他们说，我们去吃饭 去吃中餐，他们大叹一口气，或者说去吃西餐或麦当劳，他们就很高兴。你说你明明是中国，你从小吃中国菜的，为什么你会喜欢吃西餐？是不是？你知道我意思吗？每个人他接受的，他慢慢浸染从他记忆里面，记忆当中他的经验里面一直形成他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在判断这个世界。所以谁的标准？没有其他人的标准，只有你自己的标准。当你觉得罪恶感的时候，只有你自己的那个标准让你形成罪恶感，别人的标准没有办法让你形成罪恶感。好，当然你的标准会掺杂很多前提的标准，这是没有错的。各位，这样有问题吗？可以吗？可以，好，好，那我们继续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力量跟我们的行动点，就是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思维，然后利用现在这个现在活的这个窗口来体验一种情感经验，体验一种理解，对不对？所以就叫做当下是威力之点。所以你去看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思维方式，透过现在的存在这一点来体验我们的人生，对不对？请问你去想想看，是不是？假如说你两岁的经验、五岁的经验、十岁的经验、二十岁的经验，其实都一样的话，那真的有这些时间吗？还是你只有当下去体验当下的感觉而已？时间是不是你插上去的理解？好，如果以现在这个角度来看，我所有这一生的经验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有时间性吗？有吗？所以既然没有的话，是不是像录音带一样，你录到哪里，那个部分被录到而已，是不是这样子？你一直在录啊，你有一个经验嘛，这个经验透过你的感官，透过你的思维，一直在录那个感觉嘛。所以你在录感觉，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你在体验情感经验，所以每一刻你都在体验不同的情感经验。那我们为什么会对情感经验会变成非常非常的恐惧跟痛苦？是因为我们不让他走， 我们不愿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一个经验的体验，而我们把它当作是它必须永恒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它的时候，不让它走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痛苦。可是你再看，如果像一条河川在走，那你在船上，你一直紧紧的要抓住刚才上岸的那个景色，怎么有可能？因为河川会一直走啊，对吗？所以你看哦，我们每一天就好像一个只有当时哦，好像你的内在透过你这个人体，然后用这一刻来体验你现当下的人生的时候，在每一天哦，就好像透过不同格子的窗户来看外面的景色。我们是像一面镜子，像一个窗的格子一样，我们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肉体感官，然后放进去思想，放进去记忆，然后来看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是用这种方式来看的哈。那这一天这个窗户可以开或关，我可以要看，我可以不看，我可以绑起来，我根本不想看的。虽然我的内在希望我去体验某些经验，可是我不要了，可以吗？可以，但是。真正来讲的话，你之所以看不到东西，看不到其他的景物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心理经验框起来的。好，我们的心理经验，换言之就是我们的记忆嘛。好，我们的记忆把它关起来的。那虽然它是关起来，可是光线它仍然透过它，你还是可以看到，还是可以照见你每日的生活。我现在这样讲好了，我有我爱的亲人过世了。好，那我。以我现在肉体感官，我是觉察不到它的存在，可是它就好像太阳一样，它永远在照着地球。你们有没有听过乌云上的太阳？当有乌云的时候，太阳在还是不在？你看不到，但是太阳在。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意识是同时存在的嘛，那只是层次的不同嘛，对吗？那既然层次不同，它在上一层，好像太阳光在照。你在地球的确看不到太阳嘛？这不是那个谁在讲的笑话吗？说北韩的这个主席说，我们要超过美国，我们要造这个太空转气太阳。好，然后有人问他说：“太阳那么热，你怎么去？”我们晚上去哦，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大家都拍手啊，北韩的人民都拍手。所以那个时候听说是。川普也在看电视，跟所有人在看，就说，哇、哦，真笨嘞，晚上怎么会有太阳？你要去晚上去，啊，晚上没有太阳，你要去哪里？看大家都很笨，不，这是笑话了。坦白说，这纯粹是很无聊的笑话。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白宫的幕僚都拍手的。我们的感官看不到，不表示它不在，你知道我意思吗？所有跟我们所亲爱的人，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实相、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球、不同的时间当中，我们都同时存在。所以有什么事情真的遗憾的？没有吗？没有吗？好，是我们的心理界把它框起来而已。其实迎上的太阳每天都还是照着你，而且都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每一天以自己具体而为的方式，同时包含所有你同时存在的线索。根据赛斯的说法，我们有多少个自己？第一个是我们自己，对吗？还有同时性的自己、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转世的自己，对吗？那有多少自己？好像是无穷的自己，对吧？那有这么多自己，到底哪一个自己要成佛，哪一个自己要下地狱？因为我们是吃大锅饭的啊，我们是吃大锅饭的，我们分配自己当不同的角色，然后才能汲取各种不同的经验。赛斯一再强调这一点，对吗？你不可能两三次为男生，你也不可能两三次为女生，你不可能当富婆，但是你也一定会去当这个乞婆。这都是同时存在的哈，所以现在的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孤立，因为你每一天都以具体而为的方式包含你所有的存在的线索。这就是赛斯的这个实相结构，他说我们是多次元人格，对不对？好，各位，你要知道北极到底长什么样子的话，要不要问爱斯基摩人？ 因为爱斯基摩从北极来，他最知道北极像什么样子嘛。好，那、不然的话，你就要问丁山，因为丁山刚刚去北极光看北极光回来嘛，对不对？那你问我有用吗？我是凭我的想象跟你讲的，对吧？哦，大概很冷的、所以你要知道北极，你就要问爱斯基摩人。好，你要知道这个赤岩石像的话，哈、赛斯跟你讲应该不会错了，好，应该是不会错了。而且他的这个逻辑性跟他的思维，坦白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他的问题了，哈。那这里有一个东西很有趣，你们去看哦。他说，在任何24小时，任何哦，不是哪一个24小时，任何的一个24小时，就是一天当中了。在一天当中，所有你跟你其他经验痕迹的面相，会以他们的自己的方式出现，照向你了哈。然后你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份之内，都包含其他身份的各面、各面相，所以你可以回溯到每一个人吗？好，你可以回到任何一个人，那有些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有些只能看到一点点。我刚提到了，如果直系的话，比如说我直接来投胎的那个自己，那我当然就是很清楚，因为我只要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我就可以有立刻那个经验是很明显的。可是我心中如果有恐惧的话，我可不可以对到别的个人？你当然可以对得到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当然可以对得到那个自己，因为那个是比较不明显，比较是痕迹的自己。可是呢，你可以追溯到每一个人，你可以回溯到任何一个人。这是那个时候我跟 Rich 在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讨论的内容。他并没有反对我的看法，他并没有反对我的看法，因为信念创造实相，对吗？你有什么想法？你内心拥有什么想法？你当然可以对到哪一种人呢？请问你每一天做梦的时候，是不是你当天有所情绪的话，会梦到大概那个心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没错吧？那所以你会对到哪一种梦，是谁决定的？是情绪决定的，是心态决定，是信念决定的，对吗？直系亲属的话，一般来讲都是同一个自己在分裂出来去投胎的，比较都会是像这样。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鲁伯跟约瑟，他们这一世是夫妻，上一世是也曾经有一次是父子关系，那也有一世呢，他们是好像是太太跟先生的关系，好、可是呢他们是同一个存有。赛斯有提到他们是同一个存有，跟赛斯同一个存有，所以赛斯才能够透过他们来跟他们讲一些话，因为是同一个人，同一个存有，一个叫赛斯，一个叫鲁伯，一个叫约瑟。那一个同一个存有出生之后，竟然可以变成夫妻，然后夫妻可以变成兄弟，可以变成朋友，可以变成父子。好，所以直系来讲的话，很多直系的自己可能都是同时性的自己。因为我问你嘛，你会跟谁一起去旅行吗？你最要好的，对不对？你如果要去玩，你会找谁？我找你们嘛，对不对？因为你们跟我要好，对不对？我们都找自己人啊，我们都找自己人一起去投胎，甚至以上是说整个村庄的投胎都有可能是，比如说荷兰的某一个村庄是俄国的某一个村庄人整个直接到那边去投胎的，因为这样才好玩，大家都很熟悉，大家只是有意识的自己不知道，但是潜意识都很清楚，玩的东西蛮像的。好，这样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你去看他的一个转世观念了哈。他说呢，在另外一生当中，你专注的能力可能被此生的你认知是，你现在也拥有的，但却没有好好的利用。原来吃大锅饭的，原来是分工合作。你在另一生当中所专注的能力，比如说我在上一辈子当庆龄的时候，我是个钢琴家，对不对？可是我此生却没有钢琴这个能力，对吗？好，那是因为我是拥有啊，可是我没有好好利用。那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利用？因为我们在分工合作，我在 我在同时在玩其他的东西啊，我不在玩钢琴，但是我在做棋啊，对吗？那所以我会做棋，对吗？我没学过太多音乐，可是我写的曲子还蛮好听的、啊。前两天那个我的朋友张哲昏写 line 给我，他说：“下次拜托我可不可以用你的背景音乐当我最近一本新书的这个背景音乐？”我说：“好啊。”他说：“可是上次你给我的我已经没有。”我说：“好，我再重新给你。”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身上有很多你现在还不为你所认同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常常是你其他的转世的自己或对等的自己他在后世所发展出来的能力，然后无形变成你的能力的一部分。你们有没有看过麦田捕手，对不对？他到了很老的时候才发现，哎，他怎么会突然间有一个很强的那个投球的这个技巧。所以你为什么说要跟随内心的冲动？为什么要节慎弃智？因为真正的智慧在哪里？你看那个网络有多大，你有无穷的可能性，自己对等自己，那些能力同时都在发展，对不对？那你怎么去用他们的能力？这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力学了，对不对？你怎么去用他们的能力？你怎么用他们的智慧？你怎么用他们的解决事情的方法？这变成一个最重要的力学原理。所以为什么叫节慎弃智？因为所谓节慎弃智的意思是你不用向外面学了，你不用向外面学。如果填鸭式的交易的话，你去看我说的那个第九章心灵自由之路，克里希那穆提写的啦，哈，他说交易就是一种暴力。为什么交易是一种暴力？因为交易大部分都是强制性的、强压性的。好，但如果是一种自由的学习，那不是暴力了哈。可是如果啊，比如说我现在我好爱某某人，我一直想用我认为好、我认为很爱他的方式来教育他的话哈，那么请问他会有他的天性吗？他能使用他的能量吗？如果能量来源是你的所有的转世自己，而且还是大家分工合作的话，是不是？那他来，他想要发展某一种经验，所以发展某一种能力，然后呢你用社会标准最好的部分叫他去学，然后他要不要很好的情绪管理？今天有一个朋友找我谈事情嘛，我大概跟他谈10分钟，他说你真的好精简，然后你每一个字都破中我的要害这样子。我说你情绪管理很好，那你得 Parkinson 没有什么奇怪的。我说为什么呢？因为情绪管理很好，意思是什么？对自己蛮暴力的，这样对吗？情绪压抑很大嘛，是不是？然后压抑到一个程度的话，当你不在工作退休的时候，那个整个恐惧就全部都起来了嘛。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不是我个人在讲的，你可以看大部分身心灵的学习跟教导哈，他们讲的方式哈，恐怕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讨论的。你知道我意思吗？真正要发展的是什么？是那内在的力量嘛，是你内心的感觉，是你那个智慧跟灵感在一起那个，好，是怎么样跟想象力做连结，然后把真正的问题用你个人的智慧去解决。如果你今天用的是二手资料、二手货，然后学的是二手东西的话，那对你来讲有什么意义？
到底要不要情绪管理？
情绪管理其实说，哦，真的是不可以过当的。
还是要管理。
假如说你随时都有在看，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在你如果真的信任你的生命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情绪可以管理啊。我相信我的生命，我认为所有的生命对我来讲都是好的，都是创造性的话，那我还有什么情绪需要管理？我信任我的生命，我珍惜我每一天，我知道我跟我的内在全部在一起，所以那个智慧全部都连在一起。当你在一种所谓心理学家讲的心流的状态的时候，哈，你会有一种极大的恩宠感。请问你哪来的情绪？当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是非常专注的时候，什么东西可以克服恐惧？各位，你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克服恐惧吗？你们知道吗？专注。专注可以克服恐惧。你去看啊，当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身体有病痛不见了，对吗？你们知道我生病吗？不知道，对吗？ 是不是？那当你在玩 game 的时候，你全神投入的时候，你知道时间吗？你知道空间吗？都不知道了，你全部都投在里面的融入，你知道吗？当你看到美丽的风景的时候，完全融入的时候，你还知道你自己吗？当你知道哦很美的时候，你又回来了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你爱一个人，爱到两个人完全投入的时候，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完全融入的时候，那有一刻你会觉得那种忘我的感觉，对吗？那是不是非常美的一个经验？对啊。所以专注，它就是专注，就是跟你的内在合一，而且就是去除恐惧最好的方法。因为当专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极大的恩宠感，而且所有的力量会因此改变，而且你的，因为你是在处在一种有爱而且有热情的状态之下，所以你的环境会变得很好，你不会去创造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让自己要一直踏地雷这样子。好，像有时候我上课的时候没有吃饭，对不对？大部分都是回到家才知道饿的，你上课的时候一定不会饿，因为你在讲课，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们有这种经验吗？应该也有嘛，对不对？像丁上，如果你在电台，你正在做节目的时候，你会觉得饿吗？不可能啦，对啊。好，那这里像今天他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啊，他说，所以你看哈，我们如果有些东西是比较近，有些东西比较远的话哈，那我刚才那个问题就出来了嘛。那到底你要修哪一生成佛，哪一世下地狱？你不是很多生很多世，在不同的角度，一个在好的，一个在坏的，一个当法官，一个当囚犯，对不对？一个感情很好，一个感情可能有问题，对吗？那请问你哪一生要成佛，哪一生要下地狱？你不是都是同个自己吗？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没有因果。
有因果啊，你就像有时间空间一样啊，你有一个坏的想法，那自然会招致坏的这个吸引坏的事情在你身上，让你去体验这个部分啊。真正的因果来自哪里？其实都是来自于你的心嘛，所以一切唯心造啊，对吗？可是当这个心一旦放下来的时候，比如说我把这个，我不把它当作是业，我业不业是谁决定的？你决定的，对吗？业不业是你决定的哦，不是规则决定的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每个人标准都不一样啊。你在这边自由恋爱，你去交个男朋友看看，你到回教国家会被打死，那个被打死有没有觉得很应该？有啊，他觉得我不应该犯罪啊，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还是要自己的家人打死啊，对啊，那他们有没有觉得很应该？有没有觉得罪有应得？有嘛，有嘛，对不对？那所以有罪、有因、有果，是谁的因？谁的果？是心因心果，这样了解？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是心产生的因，心产生的果，都外面没有关，你若不去对应都没有问题。赛斯有提到，如果你在地狱，你很快就会出来，为什么？因为你很快会发现说原来是假的。但是如而且真的有地狱哦，可是后来你会发现说啊这么苦，就发现说啊如果对啊，你心变了，它就变了嘛哈。那如果你在天堂哈，会困得比较久一点，因为这里很好过，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了，我不谈这个了，因为这些大家的宗教观不一样哦，到时候我又挨打。不过我说的是我所了解的事情，而且不是针对赛斯而已、哦、另外一个就是在另外一生当中你专注的能力，我这个刚讲过了、哦、那原来我们是吃大锅饭、哦、然后再来、哦、你去看对某种成就的模糊渴望，也许是一种线索。什么线索呢？而其所需要的特性在你所知的自己里面也是天生就有而未被训练的。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莫扎特有没有两三岁就变成钢琴神童？有没有？有没有一个内心的呼唤，就是我好想站在讲堂上当老师？那你根本不是那个料啊，只是你没有被训练了、啊，你还没有被训练，但是你也许天生就有，但是没有被训练的。像我一个朋友，他觉得说，哎，他可能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他将来会面对大众啊，然后对大众这个说法或者这样的。 可这个东西是他天生的，是他的其他的实相当中他具有的能力，但是他现在还没有被训练。
什么叫实相中具有的能力？
好，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一个内在可能在七个世代或者是用各种不同分身去投胎嘛？那投胎的话每一天晚上我们都来 check 我们现在有什么新的经验啊，当天晚上哦，你不回来 check 你就死掉了啦。 OK， 那等一下就会讲好了。那当回来 check 的时候，哦，原来有这个，原来有那个，意思是说我们随时在 Facebook 上看到新的知识、新的经验，对不对？好，那假设说你现在有一个自己学会了钢琴，而且钢琴很棒很棒，那你内心里面会产生一个渴望，就是我好想去当钢琴师，对吗？可是明明你不会啊，可是你就是有一个渴望，有一个成就的渴望。这个渴望是你在其他的转世自己、其他的同时自己被训练，而且已经具有的，不一定是你出生的时候当时也许没有。可是每一天我们不是在增加新的东西吗？这就是那个佛教那个八识的概念。好，八识的概念是所有人的经验都会在阿赖耶识里面，这样对吗？阿赖耶识什么意思？的定义是什么？第一是所有你的经验都会在阿赖耶识，或者是叫做阿卡西记录里面嘛。那因此，你在别的地方学到的东西，在这个地方你天生就有，但是还没有被训练。所以如果你有很多渴望，一直想要当什么的，你一直觉得自己，我记得之前有提到一个人哈，就是他出生他就说他是公主。他爸爸妈妈怎么跟他解释都没有，他是那个奥里根的一个 小女生，他怎么样都说他是公主。你说用什么方式来跟他解释都没有用，他爸爸妈妈无法说服他。你知道他长大以后变成什么？公主。这是大家都跌破眼镜的。他是一个印度的公主，他是真的被领养，而且正式就是坐着皇家的车子。你去看这个人，这个人好像有故事了。如果你们要的话，我下次把那个资料引给你。他天生一出生他就说他是公主，是信念创造实相，还是说他天生就能够感觉到他就来了就是会这样子啊？好，
他出生在哪里？
Oregon。
OK， 然后他说他是公主。
对，他是印度的公主。
然后我们变回去，
他变成印度的公主。
本身都
是
这样子
啊，
他被收养，
对，他是真正变成印度的公，真正哦，是住皇宫，骑马，骑那个豪华这个印度皇室的车子的人哦。这你如果看信念的书籍当中，应该很多书在引用这个东西啦。那我只是顺便提一下这样子。好，下面这个东西很有趣哈。他说以他自己的方式，每个个人自己的方式哈，24小时期间代表着整个一生跟喜多生合融为一。你这24小时，你今天来活在这个人间总共够多少时间你知道吗？24小时，正常来讲只够24小时。那你说如果我没睡觉，你没有睡觉，你有打瞌睡，你有恍神的时候啊，你不会说完完全全在24小时完全专注，你难。为什么？因为赛斯提到说以24小时的时间代表什么，你的整个一生，这一生的经验跟你的许多事合而为一。意思是什么？回去交报告了，好，或者是说什么到海边是说去说移笼子了，好，或者是什么，或者说你如果有一个 iPhone 的话，你用你的电池耐24小时啊，24小时一定要充电嘛，他没有充电的话，CMOS 没有了，对不对？身体只是身体啊，那个灵体不见了，听说只有20几克而已，就很小，就一点点，人断气的时候只有那么一点点，小小一点不见了。那所以以他自己的方式，24小时期间代表两者，哪两者呢？整个一生跟喜乐事合而为一，所以每24小时我们都会去交差一次，交差一次的话就是充电，补充新的信息，然后补充新的方向，补充新的顿悟方向。所以象征来讲的话，24小时内，当你跟你的肉身的意识 不能够适当的处理到处理刺激到极限的时候，你就死掉了。那这里有点绕舌了，但是我也去查过他原文嘛，好，就达到他没有休息。他如果没有休息的话，24小时，他跟你的内在没有休息，你的肉身调整的意识没有办法舒适的去处理那个刺激的极限，那个时候你就死了。就好像你的家用电脑，对不对？有一个 RAM， 对不对？那这个电没有了，你再开就开不了了啦。所以电脑都好的啦，可是就是你就死了啦。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所以象征性来讲的话，哈，就是这样子的哈。但是，所以因此，时间对时间而言，当你到达那一点，也就是说，你对准地球调整的意识，如果没有更长休息的话，而不能够处理更多资料的话，也不能把它变成一个组织成一个有创造性、有意义的整体的时候，你正常的肉体就会死亡。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在睡觉。那没有错，你的灵体会离开身体，可是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线，你没有听过那个线吗？啊，有一条线会一直跟你的身体是连在，不管你跑多远。是很弹性的线，回来的时候砰就一下就跳回来了，然后一跳回来的话就有点像飞机撞落地一样。所以如果你去观察，比如说你们夫妻要看看先生或太太睡觉，你不要睡看他的脚，会发现他脚像要睡不睡的时候脚会这样抖一抖，对不对？他为什么抖一抖？因为一气了又回来这样，他像飞机一样，一次上去又砰又下来，一上去又砰，所以你的脚呢，等一下像一抖一抖的。你自己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家的人如果睡在旁边就知道。所以其实意识随在晚间其实经常在离体，那你可不可以不睡觉？不行，对吗？那离体的目的是什么？是知性交换、身体补充，然后新的目标，就好像你光头叫你去做东西嘛，那要回来报告一下。好像说我们今天在演戏，对不对？那你们演完了以后，再来拿新的脚本啊。好，那现在你拿不到新的脚本，你就怎样？就死掉了，你快演完了，没电池了、啊。
怎么会拿不到呢？
那、啊、你没有回去啊。对啊，你跟内在失联24小时啊。就我是说完全，他这里是象征性来讲，他说象征性来讲的话，24小时失联的话，他就报遗失了嘛。就这个遗笼子24小时没有人来看有没有遗，这笼子被人家拿走了嘛。这是开玩笑的说法了。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如果真的实相像那样的话，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人生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在收集我们的情感经验，我们在收集我们的理解，对吗？但是你的身体却没有一刻不是在变化，不是吗？对。所以他这里提到，所以如果刚才讲的那些东西是真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讲，就是每一天都是一次的脱胎，因为只有24小时，所以每一天都是重新来。你重新来的时候，你的天命、天性有没有不一样？有啊，因为上回去又融合掉了。那跟你死掉以后再去投胎不是一样吗？你死掉以后回到天家，对不对？然后大家融合以后再派一个新的人出去嘛。坦白说，那个也不是你啦，因为连性别都不一样，思维方式不一样，长相不一样，怎么会是你呢？对啊。我本来长得像林志玲，怎么会像现在这样长胡子呢？对啊，是不是？各位了解吗？啊，谁要去承受？比如说我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那到底谁要去承受？也不是要承受的问题，他创造问题本来就是要收获经验啦，对不对？创造问题本来就要收获经验，不是创造问题来处罚他有没有好不好？因为本来就要不好啊，各位了解吗？天下有什么人叫做完美的人有吗？天下有完美的人吗？那他就没有人性嘛，对不对？人性就是贪嗔痴慢疑，喜欢吃慢疑的那个吗？所以每一天都是一次的投胎，而且不是象征性的，不是象征上说，而是实质上，你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投胎。你用一个新的灵魂方式去使用你的肉体，好，然后透过灵魂跟肉体的交汇，每一个自己每一天都反映他 转世的自己跟同时自己在你可认为的一个你现在以为的自己身上。各位你看到吗？我每一天以为我自己，对不对？可是我每一天回到内在之后，我跟我所有的同时性的自己跟转世的自己同时汇报，然后又拿到新的脚本，然后又重新又进来了，又变成24小时的电池，然后又再利用这个身体来做一些情感的经验。哎，各位你们相信吗？不然你念赛斯书干什么？对啊，
拿到新的脚本是什么意思
啊，就好像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脚本，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出去被抢了，对不对？啊，或者是今天出去的被抢了以后，那你下一次从这个下面的脚本是什么？你每一次出去都要很小心，那是不是这个经验会变成你的一个新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典范？好，那其他的人的经验进来了，你都有这些经验哦，因为这个并没有界限。刚提到只有自我的才有限制，对不对？那只要这样讲好了，你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个人。今天所做的任何经验都变成我的经验，那你觉得我明天再投胎变成新的我的时候，我跟我昨天的经验会一样吗？你不觉察，但是它在潜意识里面，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每一天都重新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这里提到嘛，每一天都投胎，而且每一个人在每一天当中，身体跟肉身交汇，而每一个自己都反映他的转世跟他同时自己的经验，他的理解。而在一个你可能认为更实际的层面上，这也适用。什么叫更实际的层面？他说，也就是说每一天在你自己之内都持有对目前问题的答案，这是更实际的。也就是说你今天有什么问题，其实那个问题你把它翻过来就是答案了，把问题翻后面就是答案。你为什么那么 自傲？因为你很自卑啦，就 翻过来它就是答案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为什么那么骄傲，是因为我内心很自卑，说我希望用一个很好的自己来让别人看起来我很棒，对吗？但是如果你不需要这个的话，你干嘛要这样？因为女生每天都要装得很美丽，对不对？ 要化妆成很美丽，因为你们会觉得说如果不美丽的话自己就很丑就完了，所以那个是后面一定有个动力嘛。你要很慷慨，因为你怕人家看你很小气啊。如果你很小气的概念没有的话，你干嘛要慷慨？所以问题每一天的问题都持有目前的答案，因为只要翻开来就有了啦。那他这里提到说，如果你觉察到某个特定的问题或者是挑战，比如说我现在怀念某个人或者怎么样，但是其实你就会发现周边有很多的信息告诉你它不是你想的那样。当你觉察到某个特定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确定它的解答跟它的问题本身是一样，就在那儿可以为你所得。你只要稍微仔细一下，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的问题其实它的答案就在旁边。金庸喜欢写说那个无情花的毒要用断肠草医，但是断肠草就长在无情花旁边，不是这样子吗？不用到别的地方去找，断肠草一定是只有在无情花旁边嘛，就在旁边你就会得到答案。因为答案只是问题的另外一面，翻开来另外一面就是答案，对啊。另外一面，比如说这个人跟你相对，对不对？他跟你很难看的这个状态的话，那翻开来就是你可以看到相同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是，他就这样讲，我们一手指着别人的话，三手一定指着自己嘛。好，我们觉得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自己一定有那个特质了。
所以意思说，我们是遇到任何问题都有答案。
对，
马上就可以找到答案。
你马上可以得到答案，只要你愿意倾听的话，你愿意听的话，旁边就是答案，而且就是灵魂的安排。你到别的地方还不一定得到答案。
嗯，
没错啊。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不是提到吗？所有的灾难，包括天灾、地变，很多人死亡， 那个东西都是一种创造力的结果。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它意义的意思。
对，都有它的意义。好，甚至戴尔哈，还有你应该采取的正确方向的线索。因为既然你今天是要来体验一个经验的话，你的内在有那么笨吗？他一定把那个答案也放在那边，让你很容易去拿到。所以你只要信任生命，所有的情绪管理都可以不用。对啊。那如果说我在讲了，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是国王，那他对他的人民采取压制的话，这个叫什么暴君嘛，对不对？那如果你对你的情绪做压制的时候，请问你是不是你自己的暴君？没错嘛。所以任何情绪上的压制，任何扭曲的自己，或任何不敢去做自己的那个不敢跟随内心的感觉，所谓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不敢这样做的话，那请问你是不是暴君？因为你不让这个能量流动啊。
可是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压制啊。
当你痛苦的时候，就是你在压制的时候。当你内心有恐惧的时候，你就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你如果面对真，我就是这样啊。你要这样讲哈，啊，我的歪牙，我的歪牙，对不对？啊，你看我歪牙，我就歪牙。对啊，可是我现在为了要让你看漂亮的话，我把两个歪牙把它弄平了，对啊，然后我随时在注意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歪牙，对不对 ？OK， 好，继续哈。啊，因为这些已在你的经验里面，他用挂号已在你的经验里面，却因你这么关注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没有认出来。既然有人要种桃树，那就一定这个人在种桃树的人已经把当地的这个气候跟他该成长的事都安排好了。他也在定时间他会来施肥，你只要好好去成长，你只要去开花结果就好了，对吗？你不要担心说啊，以后会怎么样？那明天会怎么样？你知道，像一般来讲，很多宗教，尤其是佛教，他在这方面，他们的信任感可以到了那种绝对极致的程度。他一个波，两件生衣，还不可以持有经营，对吗？那你说你不怕饿死，不怕以后没钱，银行没存款，他们会跟你讲说，那个野山上的路，可能在一两个晚上之间会从20度降到零下40度。他们都没死掉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们也没带便当，而且也没银行存款，你知道吗？因为生命它自有它的 solution， 它自然会安排它的 solution。
那为什么有 homeless 呢？
啊？什么？
对，有很多 homeless 也是走投无路的，
他选择那样的生活啊。但是他就是说，你会选我们在我们刚提到的灵魂，他会去体验最富有，同时他会体验最贫穷。另外一种人是，他比较是体验不太上下的部分，这是我们上一堂课就讨论嘛，对不对？那时候 Amy 说他比较喜欢两端的，对不对？好，那时候我们就讨论，就有一些人，像一些教导，他会想说，你如果没有太多起伏的信念的时候，你就会生活在很平稳的状态，所谓的涅槃境界。因为我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所以我的心是平的。那因为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所以我生活是就像一个水平一样在过生活。但是某个角度，那你的经验当然就没有那么激烈嘛，那生活就没有那么极端嘛。好，但是你也创造不出我们说的像文天祥去什么正气歌，然后去砍头之类的，对吗？你就创造不出那种东西啊。啊。好 ，OK， 继续好。其实他说，对任何一个南极系上面这些东西都是适用的，因为你在潜意识里面，你选择这样的体验，那选择这样的体验，那现在来的时候，因为你对潜意识你已经没有那个没有存在了，所以你会觉得很痛苦。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哈，隐隐约一件大事发生的时候，你隐隐约是知道的，你隐隐约是知道的，对吗？上个礼拜 不是那个 Kitty 走进来嘛，他赶紧走进来，我说如果你去看牙医，那如果你去注麻药，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啊，但是隐隐约约知道，你知道我意思吗？我早不讲晚不讲，就他刚走进来的时候讲，对吗？那但是我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但是我潜意识是知道的。那你不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潜意识会知道？好，这里哈、哦，这里再继续哈、哦，真的很棒的这个内容。他说，虽然你是一个个人，而且有自由意志，但是你却是另外的你的一部分。虽然有点像圣经哈、哦，神给你自由意志哈、哦、啊，但是我是你的阿巴父，你跟我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样子哈、哦。只是现在你不以你更大的自己认同而已，因为我有肉体感官产生自我，那因为我看不到后面，所以我跟我现在认同。各位，你们做梦的时候跟谁认同？是不是跟梦中的自己认同？各位，你们做梦的时候跟谁认同？跟你梦中的自己认同，对不对？你认同当时的实境，对不对？可是你醒过来以后知道那个不过是你的一个梦，这样对吗？那你的内我在做梦，他做了十个梦，那每个梦是在不同的情景，那每个情景的人都跟他当时的情境认同。好，那你说，如果这个做梦是你自己创造的，那我问你，哪来的受害者？你在做梦里面，你到底是被谁害的？你做梦里面，你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有一次我在那个时候我是佛教的一个团体上的人嘛，然后哇，我学了好多的佛法，然后觉得说哇，真的是已经到了一种顿悟的阶段了哈、哦、啊，这个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身体都化为没有了，这种感觉这样子。就那一天晚上做到有一个女的扼我的脖子，然后我就回头来扼她，啊，那她还对我笑一笑。但是我觉得我把他饿死了，我醒过来，那我也没换死罪，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如果跟那个做梦的自己认同的话，我就换死罪了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的内在自己不是有很多自己吗？那你跟谁认同？所以这样讲，因为我们不跟我们的内在自己认同，因为你做梦的时候的那个梦体，做梦的自己并没有跟你存在现在的自己认同，所以他并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他。而你知道他，因为你醒过来就知道，可是他不知道你。那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上个投胎的自己的最后一个是谁，因为时间是同时性，所以也没有什么叫做最后一个。好，但是呢，你自己有独特性，对不对？你那个死脾气有没有？有嘛？哈、哦，那你有那个死脾气，你的存有没有死脾气吗？你的存有也有很多自己的原则性嘛？你更大的自己有没有一个死脾气？有嘛？那你会不会跟他的死脾气会有相连？当然嘛！为什么？你就是他的一部分啊！所以天命之谓性，对不对？所以你有你的死脾气，但是这有关系吗？看起来是有关系，因为你如果在物质世界的话，会以你为主，对不对？那内在那个死脾气，你就不会理他。可是问题是你越不理他，问题会越拉越远。一个是本来的自己，一个是应然的自己，应该的自己，一个是本来的自己，对吗？那这样的话，两个力道一伤拉的话，会怎样？五马分尸啊！你没有办法做自己，你没有办法做他要做的自己啊，不是吗？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都每一天都在看，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更理想，我们要更进步。其实你来自己说，你其实按照自己的能量、自己的本能去发展就是最好的，因为你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而且完全可以专注在你的专长上面。好，那基本上因为你后面还有一个存在，也就是我们说天命、天性或自信。或者是所谓的真如本性，那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就像好像家庭式的相似性一样的东西存在。 你一个家庭，我一个我常常讲那个故事嘛，我一个同事，我们公司的一个同事，他有一个观念，很奇怪的观念，他吃一个东西哈，他吃完之后要等一两个钟头才吃第二样，然后再等一两个钟头才吃第三样，他所以他绝对不会吃火锅，为什么？因为他想象那些菜在肚子里面这样嚼多可怕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记得以前请他吃饭就很麻烦，他吃一道菜吃完以后哈，你让他休息一阵子，他才会吃第二道菜。
瘦巴巴的，
他瘦巴巴没错。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你想象这样啊。他说谁说不是？他说我跟你讲哦，我家的孩子每个人都跟我想法一样。我说，就他说我没有教他，你没有教他，难道没有身教吗？你知道为什么？
是哪一国？
台湾人啊，
台湾
人。
我做事就像讲的那个朋友呢，就是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来。
对他怕混乱，吃东西不会。
我是很慢的，是吃东西特别快。
好了，你去看东，你去看哦，你把食物放在肚子里面哦，然后把它搅在一起，那感觉是什么？你当你吐的时候，那个，那就是两胃里面的东西，对不对？他是什么时候去种下这个？这个观念我是不知道了，但是他有一个想法的话，那我问你，以他的标准的话，你们这样混着吃东西是不是好恶心？有没有？有没有好恶心？所以一个家庭成员哈，他有没有相似性？我没有教他，但是他都跟我一样，所以他用这个来向我证明说哈，其实大家的想法跟我都是一样。我说没有。我除了你之外，我没有这样的朋友，很难请他吃饭。他绝对不吃火锅的。是一个想法就可以造成一个生活习惯嘛，对不对？你在吃猪脚。我跟我的同事讲说很好吃哦，他是犹太人啊，他说你吃吧，他什么中国菜都爱吃，但是绝对不会吃猪脚，因为他们犹太人不吃筋的，那有筋他们不吃的，犹太规则。对，那如果严格的话，那 kosher 的哈、哦、是不能见血的，他所有的血都要洗得干干净净。你如果到以色列啊，或者是中东那边去的话，你应该吃不到牛排。为什么？因为牛排会有血，对吗？但是你一定会吃到那些肉丸子、肉包子，因为那个都全部被这个血水都被洗过了。所以整体而言，你跟其他的自己常常会选择同样的挑战，即使以不同的方式，各位。我们刚不是说我们是大锅饭吗？而且我们是分工合作吗？所以你有很多的自己，然后每个自己去选择同类的挑战，那是不同的方式。同类的挑战，一个很有钱，一个很没有钱，谁对钱的概念感受最深刻？你觉得有钱人吗？不是，没有钱的人，对吗？是不是？谁对爱情的感受会最深刻？失恋的人，对吗？谁对儿女的这个感情感受最深刻，当你失掉他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哦、我想也许你们也认识、哦、他丈夫突然间在一夕之间、哦、莫名其妙，他身体非常好就走了，而且他就是十二点多的时候醒过来嘛、哦、然后就说他胸口有点不舒服，他去倒一杯水给他喝，喝完就走了。好像不该讲这个东西，但我的意思是在他们之前并没有感觉到他们的感情跟爱是这么样的深刻，可是当他先生走了之后，他那个所有对他的怀念，对他的爱，他完全被拉出来，他极度，而且是一个叫做什么完全完成的一个状态，他不会再变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不会再变的。然后呢， 他常常会跟我讲说他愿意用他一辈子的所有的东西去换跟他先生能够有一分钟的谈话。那可能你会问说，那像以前为什么你不跟他谈？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碰到落差，所以你不晓得那个是那么珍贵。各位了解吗？所以有的时候必须要用落差才能够衬托出那种强烈的情感的状态。真的，如果茶花女没死的话，没有人会去看茶花女了。对，但是它是永垂不朽的名著，对吗？最近那个《麦迪森桥》的作者刚刚过世嘛，71岁。那这个家伙，我要讲家伙，这个先生，这先生花了11天的时间写那一本书，莫名其妙就突然有个灵感写那一本书。那这一本书让他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这样子，那也成就他一辈子的名声。但是写完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这个你写这个老故事嘛，但这个不是都有吗？但是。这个麦迪森桥甚至让麦迪森桥那个地方那个当地变成一个名胜，很多人去那边朝圣。但是如果你说你要去看故事，你用道德去批判的话，还蛮奇怪的。因为这个太太是有先生有孩子，对不对？那跟他只有3-4天的爱情吗？对啊，那么爱用3-4天的时间认识他，然后用一辈子来纪念他，是不是？但是这个情感的深度有没有很强？那用社会道德标准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失真的女人，对吗？对啊，但是用情感的角度却感动了全世界嘛。那你说哪一种？你要怎么说？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啊。所以啊。既然是吃大锅饭的，所以以其自己的方式，那么多次元存在的其他部分也涉及以你自己多少相似的经验里面，他跟你的经验是蛮相近，他挑战也跟你相近，所以他如果解决了哈，你为什么不去问一下那答案是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每一天他都有可能解决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在交换资讯啊。你们多少涉及同样的经验，而且同样的挑战，而表面上看起来也许不一样，但是他们的经历是潜在片刻的这个窗户里面。我们不是在讲说，我今天我的存有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换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自己，然后用这个肉身在当一个窗户在看这个世界。你是不是用你的肉身当一个窗户在看这个世界？像我如果跟你是最好的朋友，你看的看法会跟我一样吗？100%吗？不会，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窗口在看这个世界，我是不是仍然有一个窗口在看这个世界？我看这个世界用什么方式？用我的后台思想，我怎么看我自己？然后因为我怎么看我自己，所以我用我的方式看这个世界。但是你跟我一定不一样，所以每个人有一个窗口在看这个世界，对吗？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跟实相交汇的一个片刻点嘛。好。那再次的齁，你同时自己的探险，我如果有其他的这个自己叫庆林叫 Amy 或叫什么东西齁，那在你同时自己的探险当中，在你意识里面会出现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你现在就知道不奇怪。什么东西呢？你的灵感、你的痕迹、你的意念、你的白日梦、你不连贯的意象，有的时候是一个直觉。你突然间有个直觉，就好像我说哎 Kitty 走进来，我就说你去看牙医啊，你去开刀，对不对？但是有直觉，对吗？那说不定 Kitty 跟我是一个同时的自己，对吧？也很难说嘛。好，然后会有意念，会有白日梦，会有一些不连贯的意象。你怎么老是想到某件事情？你怎么老是梦到这个梦？你怎么老是有这种感觉？你怎么看到他，觉得他就是你老公？不是因为他很有钱。有一个女生。过去跟一个男生讲说，我觉得你很像我的丈夫，啊，他说，啊，你怎么会这样想？你已经结婚了？他说没有，在开玩笑的，对，可能 它是从意念来的，从一种痕迹，因为你有 很多痕迹自己，我们上一堂课提到嘛，很多不连贯的意象，你突然间有个意象，你突然间拉到一些意象嘛。我不是跟你们讲吗，我妈妈走的时候，我是坐火车要回公司，然后在八堵的时候，我就一梦就梦到他走了，然后在同一秒钟我弟弟打电话进来，对吗？对啊，那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些直觉，一些意象，一些不连贯的一些想法，一些白日梦。那比较重要的是说他们可以被举起拉出来，帮助你解决你目前的问题。所以现在假设说哈，大家是吃大锅饭的，而他们所学到的经验你都可以用，那你还要执着在自己吗？为什么我们说自我要放松？你当然没有办法放掉自我，可是为什么要放松呢？因为你放松的时候灵感才能进来，好，那些信息才能进来，那你人生的方向跟目的才能进来，你现在问题的解决才会进来。这些事情要让你做什么？也许真的是要你去 push 你去领导某一个事件，比如说，啊，我今天孩子在战争死了，那我现在就是为了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可能还会死亡的人。那我今天可能我的狗被人家压死，可能我的任务可能是在做这个。啊，如果我的儿女因为某个部分的问题，然后他有一些意外的时候，可能我的任务可能会在引导我去做某些事情，来除了疗我自己的伤之外，同时我也带给这个社会一份礼物。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创造力，所以它会引起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它永远是有一个解决的答案。但是如你用那个，如果实相是同时存在的话，那么像克里斯纳穆提在提到的，如果你看不透死亡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怜悯心，因为你都一直处在一个死亡的空气当中。所以那么因此呢，你就没有办法汲取到 你真正你的内在的特质在哪里，你没有办法用到你内在的能量，因为你都会用大部分的能量来保护你自己的生存，那就变成卫生局局长为了要维护生命这样子。好，那这里有一个注了，注的话就是说他在提到说，真是少数的几次当中觉得热的时候，那继续好了，他说这并不指你必然会有一大堆的转世资料或前世的立刻认知或经验，经验到这些资料的入侵。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你眼前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体验眼前的角色嘛，对不对？你当庆龄，然后你又知道你有其他的转世自己，你怎么体验你的人生？假如说你对前一世的资料都知道，然后你看到我知道我是你老哥，然后呢有可能哪一世我又是你老公或老婆，对不对？哪一世我又是你的哥哥或弟弟，那你用什么方式来对我？我到底是谁？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时间又是同时性的，对吧？那你要怎么对我？这个人他是你的恩人又是你的仇人，他是你的最爱的儿子又是你最恨的妈妈，好，假设有这样子，就不管用哪一种方式的话，你就一定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摒弃掉。但是摒弃掉，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个，只是因为你的自我经验在摒弃它，你的心理经验在摒弃它。其实换开了这些心理经验的话，所有的经验会同时存在，而且同时会感觉到。好，那你就相信它吧，不然心念感应从哪里来？所以呢，他说你不会一大堆的转世经验，因为你也没有办法去处理那种问题啊，所以你一定会专注在你眼前的角色。但是的确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这种资料会自动的以亲密的方式出现，你看到那个人你就是很熟悉的。好，我说过我的小孙女，对不对？我其实真的是有一整个月我在台湾没有抱他，他出生的时候，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跟他接触的时间也很少，可是他第一句会叫的会说的话叫什么？阿公，对不对？你们知道嘛，对不对？然后跟谁最亲？阿公。他爸爸妈妈不见得他愿意让他抱，只要我在就好了。为什么？你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那种亲密感，可能是我的某个同时性的自己。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了，鲁伯跟耶稣就是自己啊，你从他的第二册第三册他都讲得很清楚了嘛，所以没有那么严啊，我们只是用各种扮相来体验我们的情感而已嘛。好，大家都到物质世界来扮一下相，但是在体验那个情感嘛。假如这个架构真的为你接受的话，你的人生会充满着色彩，然后你有很多的想象力，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新的信息，很多的内在感官都会被开花，然后你对死亡再也不恐惧了，啊，死了赶快再投胎啊，啊，投胎了不舒服再回去再死，再死一次又再投胎啊，这是台湾的那个叫什么民间故事哈，烟斗啊赏啊，这里你看哈，却藏在你自己理解的架构里面，甚至无主的经过你有意识的念头，而你却没有注意到。像家珍执行长，他说他的儿子是他的，他是他的爸爸，或是他爸爸还是他的阿公，他来这边开工作，我们讲的嘛，所以他常常不小心想要叫他阿公、阿妈、阿公、阿爸这样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很特别，这样子呀。藏在我们的意识里面却没有追到，有没有一个儿女、儿子或女儿跟你会亲到可以说是就好像你自己一样亲在一起的，有没有完全没有距离而且完全呼应你，有没有这样的儿子或女儿，他是你自己的一部分，他就是你自己，而且你们就是两只手各自来演一场戏，然后来让感受到真正真爱是什么东西。你除非自己的人才能够真正体验到那个真爱的感觉，有些人你一见到他你就知道你跟他的关系真的匪浅，对吗？你们应该到这个年纪应该都会有这样的经验的吧，对吗？你碰到某一个人你就知道你跟他的关系真的是匪浅，有没有这种人？有吗？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画家会不自觉的画出他们同时的自己的画像。小朋友在画画画，他在画什么？他根本没看过什么，他在画的，他是当然不是想象中的自己哦，他是那个 image 当中他的同时性的自己。那后来，他的著里面那个约瑟他就有提到这一点，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有时候才会悟到说他真正在画模特儿不是坐在面前那个模特儿有效，连他想象中的模特儿都有效，他有画过一次他自己的画像嘛，再是说那个就是你上辈子的样子，对啊。所以很多画家会不自己的画出同时自己，你碰到自己的真正在内在很亲热的人你是知道的，甚至他是你的儿子或是女儿，好，但是没有真正的遗憾，因为我们在品尝一个情感经验。而有很多的妈妈会发现自己有时候感觉比自己的孩子还要年轻，就像我说家珍那个例子啊，然后呢他说差一点用不同的名字叫他的孩子，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当然我相信鲁伯耶稣就有好几世，又是夫妻啦，然后又是母子啦，又是兄弟啦，有不同的这个关系嘛啊。所以想去尝试你以前没有试过的活动的冲力，也许就是来自于你存有的其他部分的信息，这些跟你会有这么深的情感连结哈，它常常就是你其他的部分，各位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你觉得跟我很亲切的话，有钱赶快拿来给我，开玩笑的啦，哇，这个麻烦大了。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啊。这下面这个部分更有趣啊。他说，在细胞本身有奇异式的浓缩资讯，那是科学家所无法感知的，因为他们存在一个实质这个仪器之外。那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细胞的理解包括对你们所谓可能性的一个广大认知。我念一段赛斯的那个 这个书上所提到的东西给大家做参考哈。我们一个东西叫身体，一个叫肉体，一个叫身体。那在身体之外有一个叫灵体或者是梦体，然后有一个叫心智体，然后有一个叫投射的身体啊。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身体在使用。好，那最下那一层的话，我们叫肉体，对不对？那常常有时候你看到那些濒死经验，或者是你自己甚至在做梦的时候灵魂出体的时候，你都看到哎，那个人怎么睡在下面？如果你打坐说哎，我在下面，有没有？那如果你在下面，那你是谁？你知道意思吗？那个肉体在下面，可是你在上面，你们有这个经验吗？我有，而且蛮多次。但是我相信你们如果稍微仔细一下，你们也会有这个经验。你也听过很多打坐人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你好像哎，浮出来，他怎么在下面？我上次有一个纽西兰航空的一个同学哈，他特别来找我们嘛，他住英国，他说这有什么奇怪？我在看位置上，我觉得什么位置上太好看了，因为他说我在上课的时候常常就是跑到上面的，跑到屋顶上去看我们在上课这样子。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那这样讲的话，那个肉体本身哦，赛斯的解释是这样子哈，他说肉体是一个电信模式，衔在一个可能性的网里面。为什么叫做电信模式？原来你的心境怎么样的话，你的身体是按照你的心境，它是一个可能性场，对不对？它是一个场哦，不是一个固定的哦，它是个场，然后它是悬在一个可能性里面。那因为它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它能够完全按照你的心意来体验你自己，在时间跟空间的交汇点被体验成肉体。好，这是未知实相108页到109页686节10点10分以下那个地方他所讲的。那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你今天有什么想法，你的身体会呈现不同的状态。你今天人逢喜事怎么样？精神爽，对不对？整个人的状态，那奇怪，你爽，你的身体怎么跟着爽？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性场。什么叫可能性场？原子电子不断在绕行变成你的身体，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那原子电子绕的是按照量子的场域在绕的，所以它是一个可能性场。那可能性场完全回应你可能性的状态。什么叫可能性的状态？因为你心意随时在变动，所以你肉体的变化会无穷，它不是一个固定场域，所以你可能是可以到很老的时候，那突然间修到什么什么东西，让你突然间返老还童，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没有你也听过吧，没看到猪也看过猪走路吧，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人家讲道家什么返老还童？不然你就看金庸的小说，不是有一个老顽童周伯通吗？是不是他越老然后越变成人阴，变成小朋友了，对不对？连皮肤都变成，为什么？原来身体就是一个场域啊。你知道萧伯纳吗？他九十几岁的时候，他突然要搬家，搬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他说：“你拜托，你们这里这么漂亮，而且这么豪华，你为什么九十几岁要搬到那个乡下去住呢？”他说：“你来，我告诉你为什么。”那人家就跟他去一看，上面写一个墓碑，117岁的墓碑。他说：“他死在他不应该死的年纪。”意思是这个村庄的人哈，117岁都认为是早死。所以据说他也是死到100多岁才死的。所以你自己对生命的年纪的观点是什么，会直接影响你身体的运作。你对你自己的身体是什么？那有一个故事，很好笑的故事吧。那有一个医生就不相信这个东西嘛，结果另外那个人就说好，那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然后他就偷偷的去跟他太太讲，他说明天早上你现在起来的时候，你跟他讲你今天好苍白，是不是生病的？然后呢他出来就跟他的司机讲说，如果你看到你老板，然后你就不这样跟他讲，然后一个交代下去了哈。第一次的时候他太太跟他讲，他说哪有啊。第二次的时候人家再跟他讲，他就说可能有啊。第三个到这个牙医那边，医生那边，到那个他长期的那个朋友那边的话，他说我大概是我现在已经没办法走了。到了那个办公室的时候，他说我没有办法走路回去，你给我帮我雇车。然后不到7天，因为他刚才讲说你大概只有7天的寿命，然后不到7天的时候他已经躺在那边快要死掉了。然后他就跟他讲，其实你没有病了。 一切都是我的安排，那些人跟你讲的全部都是骗你的，他简直要把他锤死，但是他说你差点害死我，但是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你不信的话你试试看，如果你今天起床的时候你家人跟你讲说、哎、你怎么啦、哦、很可怕的，你的脸色很难看，那到哪里都有人这样跟你讲的话、哦、你不被吓死也被吓死了、哦、所以你的身体是个可能性场，它完全回应你的状态，所以你的细胞是它有完全整个宇宙的浓缩资料，这个宇宙有什么知识有什么智慧都在这个细胞里面、哦、因为原子电子具有所有的能力、哦、这个是他说你们的科学家目前用质子仪器是测不出来的、哦、因为细胞的理解力包含你们所谓的可能性的广大认知，然后有多快呢，他说像闪电一样的操作来作用，那在其中可能性被斟酌跟反应因此被改变了，你的身体的状况是因为你的想法，然后用闪电式的像电脑在计算那样闪电式来操作哦，然后会被细胞斟酌，啊，现在主人给我演什么我赶快演什么，原来你的身体是个戏服你知道吗，它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它被斟酌然后被反应，然后你会变成那种样子，不然你怎么刻画你的身体啊，你明天脸上要长个条啊，原来是你自己的某些心态，然后你的细胞闪电的操作，然后在脸上就长一个条啊出来，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哈、哦，在你们的现在对肉体调整的意识心，不可能处理那么大庞大的可能性，那同时还能维持一个身份感。你们可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想说，哎，心跳你要怎么跳啊？那个哦，你那个胆固醇要怎么给我生产哈、哦？那这个脑内激素什么东西荷尔蒙你要怎么分配，你有办法这样吗？你能维持心跳维持荷尔蒙维持血压或维持身上的调啊吗？维持胡子要怎么长得多快要怎么吸收，然后什么东西要到骨头，你可以这样吗？但是细胞可以对吗？那细胞可以你不可以，细胞完全按照你的可能性场来处理你的身体的状态，你自己的有意识的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好，所以在你日常的念头里面就有这个有意识的痕迹，就是那个叫做 image， 好，而那就是这个知识的心理上的代表。所以神用什么创造人？你们念圣经，神用什么创造人？不是用 image 创造人吗？好，那如果你没有身体，有一天你到天堂以后哈，你用什么东西创造你的形象？按照 image。 所以如果这个人过世了，他呈现给你看，比如说我老爸过世了，对不对？我如果跟他见面的时候会是最后他死的那个样子吗？不是，对吗？他可能年轻一点，他可能用其他的形象秀给我看、啊、因为他有他认为比较代表他的那个 image、啊、那你有什么 image 你可以创造？你现在创造自己哦，很胖很瘦，然后或者是很高很矮，但是你有其他的自己在创造不同的形式，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的身体是你的 image 所创造的，神用他的 image 创造人，人用他的 image 创造他自己的身体状态。可是你常常不信任自己 的想象力。我今天的 email 提到、哦、梦境是 各次元的走廊，但是想象力是去搜寻你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对等自己，转世自己的一个 keyword， 你的想象力就是那个东西、啊、如果你到网络上去搜寻的话，你打上川普，那就会全部出现川普，对不对？那你打上咖喱鸡，然后会出现什么？你觉得会出现什么？咖喱鸡嘛，对不对？所以你的想象力是你到你所有的灵感跟理解之词，所有你的知识跟经验支持，所有你的转世跟对等自己 的那个地方去搜寻。可惜的是好像我们对想象力的应用、哦、坦白说你到底有多少时间跟你的想象力在一起？没有啦，我们日复一日看着规则，看着课程表，看着我该做的事情，可是你的想象力在哪里去呢？为什么我那么喜欢煮菜？ 因为我都在变化啊，而且一阵子会玩一个东西啊，我用我的想象力在做啊，我今天弄牛排给我儿子吃啊，我也用我的想象力，我用煎的，然后又去烤了，然后最后把它浸到我的这个汤汁里面，因为我不要它的肉汁就经过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哦蒸发掉嘛，啊，那总而言之我都在玩不同的东西啊，那一定有意义吗？没有，可是我就在跟我的想象力打交道。你看我很好玩，对不对？真的不是好做，是好玩啊。但是你们就是想象力这么重要，而且它是知识在心理上的代表，可是你们不信任自己的想象力，你们不会用想象力，所以你用你的想象力，你用你的想象力就可以跟你失联的亲戚联络，甚至可以跟你过世的亲人也做联络，用你的想象力把它想象成它就在你旁边，你就真的会感觉到它存在。你们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做一个人的旅行，有吗？他跟他先生的这个关系变好，然后些恩念都解了，他是用什么？用想象力嘛，对不对？他邀请他先生到他身边跟他共舞，然后再用什么？那既然连活人都可以这样邀请过来一起共舞一起解决事情的话，那有什么意识形态是不行的？想象力啊，赛斯只有讲四个东西啊，一个是你的信念，对不对？那信念对应到外面的话产生情绪，对不对？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想象力嘛，然后再来才是行动，因为可是行动跟你的信念跟你的想象力会合在一起啊。好，所以想象力想象力想象力想象力想象力真的很重要，因为你有那么多可能性的自己，有那么多对等的自己，有那么多平行的自己，有那么多内在的经验，那你用什么东西跟他们做连结呢？你用什么东西跟他们连结，就是想象力嘛。你要跟其他的已经联络不上的亲人联络，你用什么东西？用想象力啊。因为你用想象力的话，他就会被邀请你在身边。你如果看超灵七号的话，那个已经过世的约瑟芬，对不对？然后他儿子念他的时候，他儿子有一个想象球，他马上就到了啊。他说他并不想到啊，可是有人在念你就，他就是一种牵连的一个引力作用啊，对啊。所以因此哦，超过时间的，那边了，就到这里吗？哎，再一点点还是怎么样？哦，再一个阶段好了，然后，所以想象力真的是很重要。他说以一个人工的来形容哈，在其中就是必须要画出一个整图的形。如果你太有想象力，也许你不能处理实质的生活。但是这样子吗？不是。他说这只是适用你目前运作的一个文化媒体。你们以为说太有想象力的人没有办法处理实质的生活，可是真的太有想象力会怎样？会充满了创造力，对吗？是不是？如果你是做一些创作工作的人，因为我是做创作工作的人，他会第一个教你什么？使用想象力，对吗？所以只有因为只有在你目前的文化媒介里面，你们才会认为说太有想象力不能适合实质的生活。但是以时间的关系来讲的话，你之所以出生难道不是那个想象力吗？对，你因为你的想象力才把你跟你其他的动物分开来啊，神用他的想象力创造人啊，而使你们能够在自己心中后来形成可知为外化的形象，也就是说你的念像变成脱胎变成实像，对吗？你的念像到了梦境变成梦像，对吗？那是因为你们如此的不相信自己的想象力，所以你们没有办法了解他在解决问题跟创造性的表达上这两方面都是一个最伟大的线索，而十分正确的一个转世回忆会以你想象的方式来到你身边，而只是你们不信任他而已。好，你有一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轻易的用想象力来解决。你看哦，你转世的回忆回溯不是在这一世哦，你转世的部分都可以用想象的方式把它拉到这边来，只是你不信任而已。 你觉得没有？那如果你觉得有的话，会不会有？这里很肯定跟你讲说有啦，十分正确的转世经验会以想象的方式来到，但是你不信任他而已啦。好，那我们就到这里好了，好不好？一个很棒的一堂课，不错吧？哈、哦，不是，你去看它的架构，因为你要我证明，我没有办法证明它是真的啦。不过我看过大部分的一个宗教团体的书，那我还蛮相信，到目前为止，尤其是科学才让我真正起一个最大的信心。好、哦，以量子力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它的时候，哈、哦。你们如果去看那个心理科学之桥，真的是建议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一下，或是买英文的书来看，你就会发现到说，那个科学家，尤其是量子力学家，他们所谈的东西其实是真的蛮赛斯的啦，非常的赛斯。那写心理科学之桥这一本书的人，他本来就是个物理学家，然后那本书英文名字，等一下找个给你们好了。叫做 Bridging Science and Spirit， 就那个桥，那 Bridge 啊、哦、，Bridging Science and Spirit 啊、哦。那这本书，它是个物理学家写的书，那它是结合大卫伯姆，还有大部分的物理学的这个诺贝尔得主跟肯威尔伯，然后赛斯，他把三个合在一起谈这样子。哦、我是有啦，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啊、Bridging 就是那个 Bridge 加加 ING、啊、Bridging Science and Spirit。 对，因为他所说的东西，他谈到那个可能性场，谈到架构一、架构二、架构三，谈到那个多次元的概念，他是这个概念跟赛斯的东西实在是太像了，应该是一模一样啦、啊、那这是最顶尖的都读诺贝尔得主的这个学者在讲的东西，那坦白说，你要怎么去怀疑这套东西，蛮难的了。好 ，OK， 好，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谢谢。